朋友，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我们今天要讲六本书，哈哈，开快车，一本书能用时间大概只有15分钟。这个当然，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就放在一起讲，所以加起来可以讲半小时。帖撒罗尼迦首先我们了解了它的地理位置，这个呢，你看地图上是马其顿城。上次我们在研究一个问题，哥林多跟帖撒罗尼迦哪一个更大？我们不是哥林多，这个上次是不是讲哥林多？加拉太跟帖撒罗尼迦，可能加拉太大一点，但是呢，不对不起，不是加拉太，可能腓立比，这个不是腓立比，不是格林，不是这个，不是加拉太，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它是头一个住房城，但是呢，帖撒罗尼迦实在是省会，所以这两个地方呢都很重要。那当然，它因为也是一个商港啊，靠近 Olympus。大家知道4年1次这个奥林匹之战是吧，奥林匹克运动 Olympus， 这个就在帖撒罗尼迦附近啊。那么历代以来呢，在城邦政治底下，我说城邦政治就是希腊早期时候没有统一成国的时候，每个城都独立的，很早就有马其顿王，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他的名字叫 Cassander，是个男性的名字，这个字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这个名字叫 Cassander， 他在主前355年扩建，把他太太的名字 Thessalonia 叫他这个城的名字。那么主前168年呢，马其顿给罗马所灭，但是呢，这个22年以后呢，这个应该是亚历山大手下就把他和不是亚，已经不是亚历山大了啊，亚历山大灭的。22年之后呢，他归并几个城，归并成一个省，就是马其顿省。因为他对罗马的关系很好，所以主前42年给他一个奖赏，叫他自由士。所以换句话说，100年之后他变成了自由士。在这个地方呢，罗马人很多，以希腊人很多，以希腊为主，但是犹太人也不少。怎么知道呢？因为帖撒罗尼迦保罗进了犹太的会堂，当然不止10个人，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个礼拜都有人传讲安息日，传讲这犹太人的旧约信息啊。那这个大概是整个的地理背景。这个城呢，其实虽然是海港，算是一个山城，靠近山。那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关系呢，其实圣经里给了很详细资料。他第二次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最特别的就是他在亚细亚这里不能够传福音，因为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他就祷告以后到达美西亚那里呢，就遇见晚上的时候夜间神向他显现啊，就是所谓马其顿的呼声。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那我不知道马其顿人跟其他希腊人什么不一样啊，但是保罗很清楚认识他是马其顿人，请过这里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到了腓立比去了。以后从腓立比又到了帖撒罗尼迦到帖撒罗尼迦这里。应该是这样吧，所以他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跟犹太人讲道。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教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守主日，主日是安息日之后第一天，也就是说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但是保罗还是按照他的规矩守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到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讲道。当然来的人犹太人之外还有很多所谓近前人，近前人我们说过是入教者，近前人不同的等级，近前人意思就是说他们开始作为一个追求神的人，也是今天我们教会里平常讲慕道友 不过用的字比较好听，近前人，因为慕道友是听听道而已，但是近前者呢开始守犹太的规矩啊，他们只是没有受割礼而已，他们也跟着犹太人守这些饮食的规矩，洁净的规矩，一直到他们整个习惯了，这个犹太教看他表现良好啊，先试读，读了以后呢可以正式收他做正式生，那么就给他受割礼啊，他要求受割礼。所以你看这些事情呢，在当时社会上面有很多的人，因为为什么进到犹太教中间呢，恐怕是因为道德的缘故，因为在罗马希腊的这个文化中间，这个生活是很放纵的，尤其男女关系是很随便的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境界，那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些很多的拜偶像的习俗啊，还有这些庙祭的问题，他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很不是顶舒服啊，不是顶感觉说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化的一种信仰，所以他们开始羡慕啊，所以总有人走两方面极端，有些人非常羡慕自由啊，放纵啊，自由就是夏拉太书说自由便是放纵，但有些人呢对于这样放纵的生活他们也有反感，所以他们反过来寻求比较严格的犹太教。那么犹太教的出名点就是他们有很多规矩啊，守这些规矩。这些人是成为保罗传福音第一个对象，因为我们说过了，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在诗经节里面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保罗传福音第一个就向着犹太人说，为什么？他们有旧约的背景啊，旧约的背景不能凭空而来，所以他们有了先期的知识以后，对于信息的接受比较容易，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可能会说到，或者上礼拜我忘记哪一天讲的，什么 New Tribe Ministry 啊，这个 New Tribe Ministry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反正你可以从圣经开始，所以不管外邦人，不管犹太人，都是一样，从创世纪开始啊，这是他们传福音策略。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讲这个事情。至少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面对的听众是有一些犹太教的根基的，有一点知道旧约是讲什么的，所以他可以本着圣经跟他们讲解啊，在安息第一个在安息日聚他们聚集，第二个保罗进了会堂，他是拉比的身份，所以他们比较对他客气，可以请他讲话。这个刚才 Francis 跟我讲，下个月他要出门，所以波比的这个聚会请我来主持。我说其实圣经没有规定一两牧师才可以播饼嘛哈，我他说这是我们进行会嘛，所以要守规矩我们讲了一点笑话，不过我是觉得说是不一定要牧师，假如牧师在当然可以，如果牧师不在呢，有分量的长老或者是弟兄都可以做，因为播饼是我们的权利，但是呢做的正确是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个呢是当时这个犹太教的背景啊，就好像我们有一些现在教会的背景一样。那这样情形下呢，保罗传福音就很容易从圣经里面对他们讲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见在这样光景里面，有一批虔诚人他们信主了，也有一批犹太人信主了。这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犹太人嫉妒，因为保罗的工作很容易，好像很快，很多人信得住，所以犹太人呢就嫉妒的结果呢就用官府的力量，他的理由是什么呢，讲保罗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啊 disturb of peace、啊、disturbing peace。 你看这些一来啊，你看我们这美国的法律是这样的，如果你哪天晚上开 party 或者别人你的邻居开 party， 哇一下车到了很多，就有人打个电话啊，请你来看一看，警察就过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你们有没有经验这种事情啊？啊，等到人太多的时候 ，disturbing peace 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要政府干涉。所以保罗因为这个缘故，给他们撵走，硬给他撵走了。保罗、希拉，倒不是坐监，他们就撵走了，嫌他人太多了，聚众骚扰。但是呢我们猜想保罗在这地方工作可能不止三个礼拜，虽然路加就有记载说他一连三个主日，一连三个安息日跟他们讲论耶稣是基督，但事实上他在这里的时间可能超过三个礼拜。那么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可以看见，其实使徒行传也记载了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呢，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把圣经节给你们，使徒行传这里第十七章中文的翻译聚集匪类，他们中间有人听得劝就附从保罗和希拉， 但是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市井匪类，中文翻译很有意思哈，打火成群，这个字形容的 very descriptive， 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所谓的搅乱天，拉到地方官那里说，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个耶稣收留他们，这些都违背了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的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人的宝状，就释放他们，这个是 put a bail 保出来了。第十节说，他们随即打发保罗和希拉到庇里亚去，以后又到了天上的尼家。但是呢，这里没有提到提摩太。你读到十四节，他们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提摩太人就住在庇里亚。庇里亚呢，跟天上的尼家其实很近。所以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知道，后来保罗打发提摩太去了帖撒罗尼迦，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去的不晓得，在这里呢，他们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所以这里呢，因为帖撒罗尼迦跟这个跟庇里亚其实很近啊，所以大概保罗的走了一半，把提摩太送回去，兼顾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大概有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这样写的啊。那么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的原因呢？我想保罗离开之后，跟他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们是因为给逼走的，所以教会对他呢实在是非常信任，而且很希望他们能继续到他们中间去。所以保罗虽然是给撵走了以后，这个跟他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很好，我想教会有一段持续时间，不晓得多久，可能保罗在雅典，在这个天上在雅典这一段时间，或者到哥林多了，他们还是跟他有联络，所以这封信可能从哥林多写出去的。那么这个中间呢，大概保罗呢，因为这个教会很不错，虽然他们给官府撵走，但是没有对保罗有任何的意见，所以呢教会不为所动，还是跟着保罗。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到六节，帖前啊，这应该写帖前，帖前一章五到六节所写的。然后呢信仰上坚持七到十节所写的。那保罗跟他们关系呢，又像母亲又像父亲，怎么说呢？他说，我像母亲濡养你们，又像是父亲的教导劝勉，就是第二章讲的话，七节十一节。不仅这样子，保罗跟他们关系到一个程度啊，他对他们有一种认同，所以呢就把他的大概的犹太教会指的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把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遭到犹太人的逼迫，跟他们在帖撒罗尼迦遭到本地人的逼迫放在一起啊，这个相提并论，所以呢是一种非常亲切的。我们知道如果不够一个程度的话，很少把心里的话，把这个个人隐私的话，有一些个人关系的话，很难讲出口，不容易讲出口啊，倒不是要隐瞒什么，但是关系不够的时候，这些话不好说，你的麻烦干嘛告诉别人呢啊。所以这个情绪之下，可见保罗跟他们关系很不错啊。这个是第二章十四节讲的，那么也借这个自己个人经历呢，就等于鼓励是这个鼓励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这是我们读的时候注意到的。当然讲到这里说，保罗接下来就说以他们为荣，而且信里面写得很清楚，想回去看他们。奇怪，为什么这么流鼻涕？太热了是不是？请和弟兄开暖气，这个现在太热了。所以呢，大概呢他因为不方便，所以打发提摩太去，不方便原因我们已经讲了，谢谢。所以呢因为提摩太回来了，他不是刚才我们读十七章他去找提摩太回来吗？他在这个格林在雅典的时候，因为等不及他们，就开始自己做工，所以呢他把提摩太跟着希拉叫来。大概这个时候提摩太希拉来的时候，提摩太把一个消息给他，告诉他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所以保罗心里很有感触，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决定写一封信。 那么这个原因呢，这个缘起目这个动机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猜想保罗写这封信的时间跟地点是哥林多啊。其实帖撒罗尼迦呢，因为它的短暂拘留，留的时间很短，所以呢，而且帖撒罗尼迦书信写的时候呢，大概是这个从前因后果看，他离开还没有多久，所以我们判断的哥林多写这封信。哥林多写这封信，那么怎么知道？因为哥林多他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个一年半的足够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些正常的发展，而且可能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很匆促，而且时间也很短暂，这个做工时间总不会太长。你说不止三个安息日，就是六个安息日吧，也不过一个半月时间。那么能讲多少关于教会的真理、基督耶稣真理呢？很成问题。所以恐怕在真理的造就上面，保罗心里也是挂念他们。这是一个很跟保罗来讲很好的教会，对他来讲很好的教会啊。那么因为当然有些原因啊，那么我们说呢，因为在哥林多时间一年半，所以其实保罗写信的时间是相当确定的。怎么说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提到，这个加流做哥林多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 governor。刚才我们讲过哥林多教会，这个也是一个自由市啊，所以他们呢也是有自己的地方官啊，叫做方伯。这个方伯呢，根据1909年在 Delphi 出土的一个碑文，1909年是20世纪开始的时候啊，确定加流呢在主后51年做过哥林多的方伯啊，这个 Proconsul 这个呢就确定了保罗，因为圣经里提到这个提到保罗在那里遇见加流的事情。加流这个人呢很不喜欢管事情，尤其是犹太人，关于言语名目，关于你们犹太人的规矩，没来找我，说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圣经提到，路加提到这个事。今天早上杰米送我一本书，这是我说过的 St. Paul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Roman Citizen， 这个书已经出了第14版。 Quigo 专出旧书，可是我是见到 Quigo 出最好的一本书，这么漂亮，铜版纸印的，而且照片印的这么清楚，我真的很佩服他们能够把从前大概 digital 还原啊。我以前也是，那个书也是有照片的，不过你知道从前照片上面有张纸夹在中间保护，不会颜色掉下来，那可能他找了一本比较好的版本，这么清楚，有可能我相信有些重造过，这个照片绝对是像是现在照过，不像旧的照片啊。对，摩登建筑，这个不是 Ramsey 造的，不是 Ramsey 造的，是补充进去的啊。可是当然像这种图是原画的图，所以这里呢讲到一些他所拜访的古籍啊，这个地方菲利比马其顿这个照片废墟，在菲利比都是一片废墟，城市很大，看起来不小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说过，这个 Sir Ramsey 到底实地做了勘察。所以根据1909年出土的这个碑文，我们可以确定保罗是在主后51年写这封信，正是做方伯的时候。当然这里根据一个假设，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写信，想一想比较可能，因为他跟菲利比的跟帖撒罗尼迦关系从信里面看见还是有联络。那么为什么写这信，他的动机可能根据他从第四章以后所写的，第三章以后所写的，讲到主再来的问题啊，所以在当时的他们教会里面的这方面教导不够清楚。所以这里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啊，他一个从内容上来看可能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缺少的地方啊，所以这里的主要的内容，他除了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刚才分析以后，他是回顾以往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啊，今天我们 后书呢比前书容易处理，前书处理完了后书就差不多清楚怎么回事啊。所以前书这里你看刚才我们讲的情形，他这个都是讲过去事情，比如说第二章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啊。所以我们极力想法的很愿意见你们的面，这个见可以是说再见啊。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就是撒旦拦阻了我们啊。所以你看保罗是很想回到天上的人家去的啊。那么第三章，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提摩太前去。这就是我们刚才读到他的雅典，保罗在雅典大概就这么一次，所以这里可以认出他的时间来啊，认出保罗什么时候写这封信，还是过去才发生不久的事情。所以很可能呢，保罗差送信的人回去以后呢，差人回去以后呢，告诉提摩太和希拉，你们在来以前先，他们不是皮利亚等吗，先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去看看那个教会，跟他们聚几个礼拜，然后再过来见我，就大概这样提醒。这一段就指着那个事情啊。所以他说为此第五节，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那你们回来，所以他收到这封信，他写这封信是因为提摩太回来了，报告我们说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就是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是很亲切的一封朋友来往书信。假如你光看前面三章的，你差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写信，因为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还是想回去，因为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心都能增长充足，正如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你们看好像这封信没有什么内容，他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从他众中来的时候，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信完了，但是底下第四章开始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这是真正写帖撒罗尼迦的目的了。这前面很长一段是个人朋友的关系交代完了以后，都讲过去的事情，现在开始讲一些还有末了的话。我还有话说，说什么呢？你从第四章读起，专门是讲主再来，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信息内容就是讲主再来，其实后书也是啊。那么所以呢，这里讲的几件事情，第一个，第四章以后神的旨意要他们成圣，第二彼此相爱，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安慰对他们离世的亲友弟兄姊妹们的盼望啊，还会再会的再见的盼望，第四呢教导他们怎么样精行等候主来啊。所以这里的教导成了末世论的基础啊， eschatology。末世论的意思在神学中间有一个名词叫做末世论，余立功叫它末世论与未世论，末跟未中文很绝哈， 一长一短，长的呢在上面就为末，短的呢在上面就为未，末世论与未世论。它是 eschatology， 不仅讲末世，是讲的还没有来的事情，中文很绝，正好两个字用得上，未来的世界跟末了怎么处理，怎么结局。所以保罗的信息里面呢，其实西方的神学里面用末世论这个字，中文翻译 eschatology， eschata 是指的是时间啊，是指的将来的时间，是指的时间的末了啊，结束的问题。所以这里呢讲到主再来，其实主再来这个世界并没有结束，基督要与他的要掌王作王一千年，还有他的信徒啊要与他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呢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成为他主要的内容啊，以后我们从这里发展出基督教里面的末世观。好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本书的写作地点是格林多啊，这有点重复啊，这是前书啊，底下讲后书，后书呢还是在格林多写的，这个一章一节就知道，因为保罗提摩太来来回回在这里这个扮演的角色啊，也是一方面兼顾信徒，一方面呢他又回来把这事情告诉这个保罗。所以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 写信给天主的家，在神我们父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希拉跟提摩太划分两头，希拉可能没有去帖撒罗尼迦，但是帖撒罗尼迦的人认识希拉，因为第一次就跟他一起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写后书的时候呢，三个人在一起了。前书只有两个名字，前书呢只提了也是三个名字，前书也是三个名字，保罗、希拉、提摩太。所以这两封信都是这个三个人回到一起，可能只有在哥林多这三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判断就是从哥林多写出来的信。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保罗写的前书之后没有多久，可能因为提摩太再回来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人报告这个信差不晓得谁送信的，他回报帖撒罗尼迦教会光景，他又从帖撒，因为我们讲过从这些信呢送信就是从这里送出去，他要回来的，他的目的就是送信专使送信，不是现在邮差的制度所以他去了以后又回来，把帖撒罗尼迦的情形告诉保罗。可能是这样，因为保罗教导他们主再来，但是呢这个教义呢讲了以后呢，很多人以为主就要再来了，所以他们放弃工作。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说，保罗后来说不做工的不可吃饭，他说我们的人要做正经事业，换句话说很多人完全停摆，一听说耶稣要再来，那我们干什么不要管他了，怎么都不要紧，反正等候主来就是。这个等候主来不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呢叫他们正常生活。所以呢这封信矫正错误观点，所以前面一个叫做惊醒的呼召 call to wake， 后面一封信呢叫做 call to watch， 这个中文翻的惊醒等候吧，所以我们不应该等待，等候，惊醒等候，因为 watch and wait 是在福音书里面的一个口号耶稣教他怎么说，你们要等候，又说咱们惊醒，这个在基督教中间watch and wait 变成一个 keyword， 不是 keyword 叫什么 watchword 变成一个口号口令watch and wait。 所以他们说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前书是 call to watch call to wait call to wait 等候弄错了，刚好写错了，倒过来 watch and wait， 前面是 watch 后面是 wait， 把它改一改call to watch 第二个 call to wait， 前面是惊喜后面是等候，不知道为什么英文的英文写是顺序相反 watch and wait 倒过来。好，所以呢我们这两本书一起来看，这两本书实在是写的时候直接很靠近。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对于教会的回顾，第一段第一节开始称赞教会，从第一章不是讲说第一章一节改一章这是章子不是节，一章称赞教会。第二呢第一节到十六节说到保罗怎么为教会立的根基，然后第二章十七节开始到三章二十三节讲到提摩太坚固教会，第二段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指示，第一个只是他们成长的方成长的指向，应该是指令，成长的指令改一改，指令不是指向，指令意思说命令他们，跟他们讲给他们 directive 一个指令第二段呢讲到他回答他们的问题，在主里罪的人怎么样呢这段圣经很出名，很多人呢别的圣经不晓得，参加丧礼时就读这段，这是丧礼经文，弟兄们他说了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每次丧礼聚会的读这段的话我们说信耶稣死而复活但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等等等等。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活着还有留着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等等等等。这是非常有安慰力量的话，所以他也说你们要彼此劝慰。所以呢这里讲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讲到在主里睡的人神对他们安排，第五章以后呢就描写主的日子，这个很自然的。这里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这是旧约借来的。以后我们讲旧约的时候会再提这个问题，讲旧约导论很重要一个观点是主的日子啊，他们认为主是主的日子是一个信徒得拯救的日子，也是大喜乐的日子。但是到后来小先知书里面提到主来的日子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这个很可怕，跟犹太人的观念就犹太人观念的不完全正确，到小先知改变以后到了新约再改，新约又不是改了又加强意思，对于外邦人对于不信的人是审判，对信主的人呢的确是一个喜乐日子，当中有些 twist 啊。五章十二节的二十二节讲到圣徒成圣的生活，只是成圣的生活，这个字也是 directive 啊，也是也可以翻作指令啊，只是成圣的生活。最后呢，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是个结语，这里呢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圣经比较少在 anthem 的时候或者说在 doxology 的时候用它，不过有些教会也用这个啊，全然诚实这段话成为祝福分手的祝福。这是前书，后书呢，后书第一章还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背景，讲到天主教教会在逼迫中间，根据前书我们知道，所以保罗鼓励在受逼迫的教会第一章。第二章呢，保罗再一次解释主的日子什么意思，他分两部分，第一个他没有仔细讲主的日子来的怎么样，只是讲主来之前的日子，我想这里有含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有一些就业的背景，他们对于主再来的观念是在这个之前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线索可循，所以他们也是就是关心主来日子是大得拯救的日子。但保罗跟他们提出来这个意思呢，讲到主来之前现象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这个最出名的我们就知道，这里讲到这个敌基督啊，不法者的隐逸等等，有一个拦阻他的，拦阻什么呢？这解释上面很多问题，有些人认为这个拦阻敌基督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拦阻敌基督，但是从这里的读出来呢，你知道他说已经发动的隐逸已经发动，好像在保罗的书信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他是隐隐约约看着说有这样一个所谓敌基督者要来。这里呢我们不敢说彼得的不是约翰的话，约翰也提到敌基督，但是约翰提到敌基督跟保罗提到敌基督他们的观念是不是完全相同，或者个人所看的都不完全，都一部分，这个在神学中间很多的推论很多的争执，保罗所说敌基督跟约翰所说敌基督是不是一回事啊？他们还是看见的各有不同的角度，这个呢很多神学上讨论。主要一个问题，因为在约翰在马太二十四章里面，耶稣也预言有一个，或者是就是大罪人，但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这个，他口中有这个怎么讲？这个口中有亵渎的这个名号啊，他这个启示录里面也讲，而且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有一个要污秽圣地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不是放在一起构成敌基督一个图片啊？这些事情在神学上面是比较难的问题，因为都是末世卫士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